协谈者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点惧怕感？有没有？因为所有的协谈当中，婚姻协谈是最难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给的协谈将导致他的很多决定，因为他在恐慌问题困扰当中抓不着什么东西，他来找到你，总以为你比他聪明，你比他有智慧，可以给他一些辅导。结果呢，假如你辅导错了，那个人就回去说某某人叫我怎么样啊，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我想在你准备自己做婚姻协谈之前，我想你最先要建立基督教的婚姻观做你的基础。你假如要做一个 Christian counselor， 因为你是站在基督的立场来谈这个问题，你不能照一般的人来谈这个问题，你就不是一个照神的观点来看的。所以基督教的婚姻观，我们相信这个婚姻是谁所设立的？所以在基督教的婚姻观里面呢，永远是站在一个 triangle， 所以每一个人他是 relate to God， 然后由神来 relate to people， 啊，是从上帝下来，然后经过人，再由人通到上帝，再下到人，啊，这个关系。不能离去神而有基督教的婚姻观，那是人所设定的。那神本来设定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彼此怎么样？彼此帮助哈。那你可以从创世纪来看看神创造的 order 哈。在第二章十八节，所以配偶本来的意思就是帮助者。然后你从以弗所五章二十一可以看到非常基本的基督教的婚姻观。以弗所第五章二十到三十三，这里有特别几个字，就是彼此顺服，婚官的秩序，丈夫是什么的头，然后讲到丈夫对妻子的义务是洁净的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是牺牲的爱，完全把自己给对方。在二十六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在基督教的婚姻观里面，在神所设定的秩序下面有平等，在神所设定的秩序下面有同样被看重，然后呢，这种爱是完全牺牲的爱，由牺牲的爱所产生的呢，有一种洁净的作用。洁净就是 cleansing power of agape love， 在这个神无条件的爱之下所产生的洁净的爱。所以根据这个基督教的婚姻观呢，不是说我看你够我标准，够我条件我才爱你，那然后把它洁净以后是献给自己，就是成为一个无瑕无耻的，让你呢接受他而 enjoy 他啊，然后两个人是成为一体，所以在这个一体之下呢，有很多变成这个无以，不是变成这个无以里面呢，包括我跟你其实是变成爱，所以每当我们讲这个爱的时候是包括两个人。所以你把这个基督教的婚姻观的基础弄好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要怎么样，要你怎么去帮助有问题的人，也帮助他打开眼睛去看他可能许多婚姻观错了。现在我们请问一般的婚姻观，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男的期待女的期待什么？ 召唤，赚钱，可爱，漂亮，温柔，体贴，顺服，什么都有，对不对？嗯，都要。生小孩，管钱，还要节俭，看顾父母，帮助做生意，
赚钱，
对，对，所以什么都包罗在里面哈。OK， 那么你的结婚的时候期待丈夫什么？
赚钱，
赚钱，还有什么？体贴，照顾，爱惜，还有什么？随便他花钱，自由，有没有期待自由？这些女的都没有期待的样子，没有讲。不敢期待啊！哦，这些男的有问题啊！所以你看到一幅图是什么图呢？上帝所设立的婚姻观跟我们所看的婚姻观是不同。上帝的婚姻观是以神为中心，然后两个人互相帮助建造，把自己都给对方。但是人的婚姻观是先设立一些标准，然后这些标准有没有符合，一点一点的打分式哈，然后不符合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生气，他就拒绝，他就冲突，就反抗哈。所以基本问题在这里。所以 counselor 你要帮助这些有问题的人的时候，你不是只有针对问题，你最好能带他来看到这个婚姻神圣的任务跟神圣的基础。我用很简单的几个字，在这个 Ombing Family， 这是现在在神学院的这个关于这一科的教授 Anderson Ray Anderson 跟 Denise Guanzi 所合写的。他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深，但是我把它讲得简单一点。 Ombing Family by Ray Anderson and Denise Guanzi GUERNSEY。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婚姻有非常多的它的背景跟影响，我们所忽略的社会对我们的影响，神学、心理，还有宗教 theology， 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的婚姻很大的问题。里面特别把它简单化，讲了几个重要的字。基督教的婚姻观是一种约 covenant。所以你要提醒人来回想到神所设立婚姻的原本目的的时候，把这几个字排出来，让他想说你熟悉这几个字吗？有没有想过这几个字？当你写 covenant 的时候，你让他跟这个 contract 来对比。当我们买卖的时候，我们写契约的时候，我们叫 contract，一定不讲 covenant。 covenant 主用于神与人当中立约，说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百姓，神用那个永远不改变的关系来讲这个 covenant。 所以 covenant 是第一，是永远不改变的关系，根据神如何接受我们成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他的百姓。第二，神的 covenant 是无条件的来接受我们，是神圣的，是不能毁的。所以把这两个字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打下来，就不会让人那么容易跑进说 OK 你不够我的条件，好，离婚。有一个人写一个个案说，有他帮助一个人说离婚已经5次了，你可以想象 这个人的整个婚姻观念已经是非常摇摆的，所以他会因为人不合我条件的时候，他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 quit， 就是 quit， start another one。 但是另外开始一个关系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弄好，因为那个关系基础他对婚姻观错了啊。所以这个 covenant 呢，实在讲只有基督徒才能够了解。一个未信者你要跟他讲约，他是没有约可谈的，因为他没有被神接受过。那我们是在罪人之下，神来接受我们，说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百姓，立了约就不悔啊。 OK， 在这个约里面呢，接下来你就要有 commitment。我们中文把它换作委身，就是把你自己委任给对方，献给对方，这个叫 commitment。 你答应要一生将自己去爱他，这个叫 commit yourself to love the other side 哈，把自己献给对方的意思哈。只有这一个字就足够他们去回想说，这些年来你在这个字下面有没有觉得羞愧？当结婚的时候你答应要怎么样爱他，如今是否忽略了很多 commitment？ 对不起，给我一杯水。 OK， Thank you。 我出外领会六天，刚今天早上飞机回来，还很累。OK，intimacy 是知己关系。知己关系呢，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夫妻的关系成为真正知心的朋友。那这种 intimacy 的意思就是说深度的关系，一个深度的关系，而不是紧张的那一种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 empowering。 empowering 就是说使这个人更强壮、更坚强、更完美，这个意思。所以当一个人结婚以后，你不是在那里看说他有没有这个条件，你是在那里看说他嫁给我，我嫁给他以后，他有没有比以前更有力量、更美，他里面的潜能有没有更发掘出来。这是上帝 ordain 我们结婚的原本的意思。比如说你有十分的潜能，但是你所表现的只有三分，那么结婚以后这个先生非常会 empower you， 使你觉得说，哎，你是这么有潜能的人呢，让我来帮助你发挥更好。那他就会给你鼓励啦，然后他会加油加油啦，把你没有的呢加给你，把你有的把它挖掘出来。但是我们多半的婚姻刚好跟这个字是相反的 weakening， 一来一觉得自己没有用，本来还有自信，经过五年的婚姻，哎呀可怜，这个人变成完全 self esteem 都没有，自尊都没有了，自我也没有，变成非常的 depressed。 我刚刚从迈阿密回来，也去中部 Chicago。 那我在外面呢领会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有一个 pattern， 婚姻的 pattern。 OK， 两个人结婚了，有一个 goal， 有一个目标，读书读书读到最高的，或是读律师啊，或是读医生啊，啊，或是读什么会计师啊都好，就是有一个目标啊，就读读读。那读的时候两个都很有劲，互相鼓励互相鼓励，然后抱着一个希望，好了毕业了 啊，现在要考了，要考这个爸啦，啊，要考医生啦，啊，要考这个会计师啦，啊，再努力再努力，好，完成了，哎，找那个安定的地方，就找找找找到说，哎，这里可以就定根啦，啊，就开始有这个 business 起来了，好，business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整个这个人啊，这个男的就往这个 business 里面被好像卷下去了，卷下去了。他卷下去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另外一方忘记了，忘记了。那这样差不多要到安定呢，可能要10到20年，到多半是差不多孩子都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安定了。糟糕，两个人的距离已经远得不得了了，远得不得了，因为他只有工作。不久以前，我遇见一对夫妻，那我看到他的太太已经进入一种很严重的 depression， 那我就问他，我开始注意到他的进入这个，好好，这个冷的进入这个 depression 呢，一个人开始不注意他的穿着，不注意他的外表，就随便不在乎，然后也不想工作，也不想跟人谈话。我就注意到他，我就跟他交谈，我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我现在连运动都不运动了，本来我会喜欢去运动。我说情形是到底是怎么样啊，他说 I've been trying but there's no more you know hope， 而好像没有希望，因为我一直讲，好像我的先生是耳朵聋了呢，还是眼睛瞎了呢，也看不到我的需要，也听不到我的呼喊。我想这个 pattern 是很疑虑的，就是工作狂，那每天工作到几点，半夜12点才回家。所以这个太太每一天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孤单。那么这个是 cycle， 这种 cycle 是循环的， OK， 你没有关照到妻子，然后妻子里面很多愤怒 anger，啊，常常给你讲说，哎呀，我需要你早一点回来啦，回来一起吃晚餐啦，讲讲你都不理啊，不理的时候，他讲了，后来他没讲了，没讲，但是他里面压抑，压抑太多了，所以先生回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想提早一点回来，但是呢，他的愤怒在心头，所以他也笑不出来。那先生叫我早一点回来，怎么不笑啊？啊，干脆明天又晚一点回来好了。就这个样子，所以把一个人到一个程度呢，对方就感觉说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不重要的，我在我先生眼中是没有存在的，赚钱是比我重要的，所以这个 value 就变成这个样子就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实在讲，在这个婚姻里面没有看到真正彼此的需要，所以在那里呢就消减了对方的价值。像这种先生啊，我是很有勇气跟他谈，所以我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他 office number 给我，我说我会跟他谈，我会打到他的 office， 我会好好提醒他，希望他能听见妻子呼喊的哭声，不要等到危机太严重没办法医治的时候妻子会自杀，因为 depression 太严重没有办法，就跑到那个 mental 去了，就一个人就没办法讲话，也什么都不做了。所以很可惜，就是多少人聪明但是没有智慧。你知道这个两个分别吗？聪明表示你很会读书，很会做事，智慧表示你懂得做正确的选择，这个叫智慧人。那人生不断面临选择，你能够有智慧去做正当的选择，那个是智慧人。所以不一定聪明人成功，就是这个原因。在学校也好，在社会也很有成就，但是呢，他没有智慧去看到他目前的光景，以及没有智慧去看到他人生生命的投资到底要在哪里。所以 这几个字呢已经够我们呢去 explore， 这可以讲了几个晚上也讲不完，每一个字都是那么重要的啊。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看见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基督教的婚姻观不同的地方。所以讲到这个 intimacy 这一点也是一样，你不必在那里说谁大谁小，哎呀这个家就是我最大，你什么都要听我，这个就不能建立 intimacy 了，已经有一个隔阂了，就产生一种 slavery relationship， 就是奴役化，我讲的话你都要听，然后呢钱是我赚的，所以都要我管。哎，很奇怪哦，这个钱会叫人迷掉哎。很多做先生的控制钱，控制到好像发狂。一个月赚很多钱，但是给太太呢一点点，好像做乞丐向他要钱。这个是真的，很多男人控制这个女人的钱了，30块钱、5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说，到底我们是 you know 这种 intimacy 的 relationship， 一定要人被尊重为 a person， 我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我 care 你的需要，我把你尊重为一个人，那个时候这个 intimacy 才会出来，不然里面总是一种奴役化，你是占上方，我是好像是什么都要顺你，然后赚回来的钱还要全部check交给对方，然后才向他要50块钱。很奇怪啊，这种关系实在是我不懂，到底人生是建立在什么最基础啊？这种 relationship 人跟人的关系是超过一切的重要，在婚姻里面我们是看重这种 relationship 啊。常常有问题的人来的时候，我就请他写下他目前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请他讲他们愿意重新做哪一方面的 commitment。 有的人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已经忘记所有对他的誓约和尾声都没有了，没有 commit 要做什么。婚姻是一种非常奥妙的一个关系，太奥妙了。那这种关系呢是需要培养，需要用心，需要两个人愿意 work together， 一起工作。所以你假如不愿意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很难看到呢关系会改善。照我了解，目前美国的离婚率，特别是加州，已经到超过 50%。 那听说台湾也很厉害，所以这种情况一下去呢，是连累到我们的后代、跟社会、跟国家，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当人来找你协谈的时候，你先让他看见这些基本的东西，他重新温习一下。特别我们多半是基督徒，所以找你协谈的人可能也都是基督徒，只是他忘记或是不知道这一切东西，神所设立的东西，而失去了这个方向跟基础啊。我们现在把大体上的家庭分作几种，多半的家庭是维持婚姻，这叫做公式化的婚姻。 OK， 早上起来我该煮饭给你吃啊，吃饱了你要去上班，我也去上班啊，然后回来以后呢你就是看电视跟报纸，我就是烧饭啊，然后就是吃饱了我洗碗，你再去看电视哈。就是在这种维持式的婚姻呢，很少有这种 intimacy， 已经没有那种爱情存在，就是 routine， 你演你的角色，我演我的角色啊，就是这样。然后生孩子嘛，也是妈妈的责任啊， 你生了养了都是你的责任，那我是掌管外面赚钱哈。所以这种你们维持的婚姻已经失去了这种婚姻的生命 life passion 热情 intimacy 知己关系都没有了。那这种维持婚姻呢很危险，在这个维持婚姻里面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是勉强维持。勉强维持就是说 anytime 都可以 break， 现在是因为孩子还没有长大，孩子一长大呢 anytime 都可以就是破裂了，这个叫勉强维持的婚姻。好，第二点，享受的婚姻，我想这个你们很懂。假如我请你起来讲，可能你会告诉我说怎么 enjoy your marriage。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新婚不久的哈，一年两年的都有，今天晚上哈，可能都还在 enjoy 这个 marriage。什么叫享受婚姻呢？你怎么讲？他们是新婚的哈，对。享受婚姻是怎么享受？跟朋友一样，只有这样啊？
还没有热散，
还没有热散，
还没冷。
OK， 享受婚姻就是神给我们婚姻建立的带子是爱，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爱的袋子里面有爱的沟通，有爱的分享，有爱的牺牲，有爱的建设。所以在这个享受婚姻里面包括享受对方的长处跟短处。假如有一个人他是很急性子的，他娶到一个太太是慢吞吞的，每一次要出门他是在那里按喇叭的，他假如想要使他的婚姻是成为一种 enjoyment， 他可以向对方说什么？本方可以向对方怎么讲？我很感谢你，上帝差你来调整我的急性子。这个叫做享受对方的跟你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 differences不同成为不是眼中钉，成为一个福祉的力量，这个叫享受婚姻。所以享受不是说哎呀每天看她这么漂亮哦，眼睛漂亮哦，嘴巴漂亮，就在那里赞美说哎呀你是美女哦，美人哦，不是这样享受法。他说这么讲也不错啦。享受婚姻是尽到你真是能享受上帝放在这个人里面的他，而不是这个里面这个人里面的好。这个 person 这个人有他的 uniqueness， 有他的独特性，有他的不同，有他别人没有的地方，你能够去享受，能够去看出来他的好对你的补助，这个叫享受啊。享受婚姻的人，他会创造很多机会来成为欢笑、快乐、分享，这是享受婚姻。所以把这些 sharing、laughter、creativity， 把它放下去，借着两个人。常常在想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创造性放进婚姻里面，两个人一起从事去一起做事情，创造出某一些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通常男的他喜欢管外面的院子，女的管家里的。那么这个作者Dennis Guanzi 他跟他的太太是非常不同的性格，所以当他们结婚以后呢，为了这个毛巾 他太太主张说一定要叠三叠，那他说叠两叠就好了，所以为了这个两叠跟三叠呢，吵了半天，最后还是照他的太太的意思，同意叠三叠，才修筑了这个冲突。后来他们想一想说，这样常常吵也不是办法，来分领域，所以外面他先生管，里面他管。但是呢 ，Dennis 说这样创造了另外一个困难。为什么？因为他先生去计划外面的 landscaping， 那么做这个水流下来的地方呢，没有计划好，结果这个水的泥土都跑进这个水塘去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责备他说：“你看，你计划的 landscaping 漏洞满地，你看这个泥土地方该有高一点，你都不会想。”他就责备他，那么现在他轮到他先生来责备他，里面他设计，你看你这个颜色根本不配好嘛，怎么这个墙壁的纸跟这个地毯不合，就变成这个领域是你管的，我就来责备你我不喜欢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是一起从事来 create something out design together 啊，所以很多方法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们很多冲突是人 pick on differences， 把不同拿出来指责，把不同成为眼中钉。所以当有两个人，我们有说阿公啊要吃咸，阿嬷要吃酱哈，所以这种问题来找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解决？你不能说哎呀一个礼拜吃咸的，一个礼拜吃淡的嘛，照轮流嘛。
先煮咸。
Yeah, 让他们两个去 create a way they all can agree， 让他们两个去找出一个方法，两个人的觉得可以同意的方法哈。所以把这种 difference 能够拿出来互相享受、互相欣赏、互相接受。所以在这几个字下面呢，享受婚姻，然后呢，丰盛的婚姻，这是我们下一堂要讲的啊。丰盛的婚姻就是 marriage enrichment， 使这个婚姻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生命，不但是自己享受，还可以流出去影响别人。所以你整个 vitality， 你的活力就在婚姻里面发扬出来。那这一个学说呢，是几十年来在这个 Cranmer 有一个神学教授叫做 Cranmer Howard Cranmer， 那他对这方面有特别的研究，所以他写了几本书叫做 Growth Counseling，就是成长的婚姻 Growth Counseling， 成长的婚姻协谈。那他在这里面呢，特别在我们那一本有翻译的这个辅导与协谈那一本书，我叫你们看的这几页，在这个 textbook 里面，他有几章是讲到丰盛婚姻，如何使你的婚姻更丰盛，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谈的。所以多半呢，你去检讨看你的婚姻是不是自己是只是维持的一般的不冷不热的，还是说是在享受婚姻，还是你真是愿意说我愿意我这个婚姻变成一个 rich relationship， 我们的关系是很丰盛，我们的生命是很丰盛，从这个婚姻能够去利益很多人。那通常我能够看到在协谈里面最简单的方法，你们能做的，我通常是用这个个性不同的表来给他们，这是你们能做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你这个表一拿出来呢，他就开始去分析自己。那分析自己的时候呢，请你给他换一下，这是啊，陌生人都可以做的最基本的协谈。假如他是啊抱怨说他们两个人非常讨厌对方的哪一点呢、啊？你可以帮助他说：“我好像看到你们 在个性上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不同使你们很被骚扰，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个性上的不同造成这些因素？假如能够互相了解，对你们可能有帮助啊。所以，一个人假如了解对方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对方了，就不会看起来非常讨厌了。那可能中间的人有的可以给后面的人，因为我只有印五十张。OK， 乐天型的人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为什么呢？他很会讲话，比较外向，然后他很热情，那个邦彦，你是不是属于乐天型的？一看你就知道很快活呀， yeah， 然后你很喜欢帮助人，人也很容易喜欢你啊，这种乐天型的人，然后很有同情心，愿意帮助人啊，所以这种乐天型的人呢，很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天型的人呢，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不容易持续做完一件事情，然后呢，比较齁头尿出味哈。假如女孩子是乐天型的，比较不吃亏，因为她不必去负责很多事情，而且因为她乐天型可以使家庭很快活，常常有笑声，很快乐。但是呢，假如这个先生他是讲究效率的，他娶到这个乐天型的太太，他不一定欣赏她的，他会 pick 她的缺点。为什么？叫他做的事情不会完全做出来，会忘记，所以回来以后呢，今天早上叫你做十件，做了几件了？对，讲求效率。那一讲求效率，这个乐天型的人就害怕，就萎缩了，就萎弱起来了。啊，糟糕！今天朋友两三个来打电话，一个打两个钟头，就打了打了，把你的 homework 都忘记了，叫我做银行也没有去存款。哦，他就害怕起来，他胆小，他害怕起来，所以。本来这个乐天型对一个家是很好，但是假如这个先生不会欣赏，他不会说哎呀很好哦，我每天要下班一想到回家可以听到你的笑声，我所有的忧虑都丢掉了，对不对？这是他该享受的部分。但是他不会，他只有在想求这个太太给他成就工作，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个太太呢，每天给他骂嘛，每天骂你没有效率，你没有像什么人的太太，你看他为他先生做了多少事情，他一比你一比一小了，那一小一没有自信，就一直为这个叫 weakening， 因为你他就变成一没有自信，一没有自信就 be weak 下去了，他就不想，你知道他是能做好事情的。假如是这个暴躁型的人，其实说暴躁型是比较不好听了哈。假如那个英语是比较好，是 choleric， 就是他的胆汁比较浓，抽出来的血啊比较有黄色的。这个是一个医生发明这个四种的，他在抽血的时候发现，哎，抽出来的血的颜色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他就加以研究，就把它分作这四种啊。所以 这个乐天型的人可能他血一戳就跑很多出来，这叫多血症啊。所以这个爆炸型呢，他是什么样？很强的 leadership， 他意志果断，做事呢有果断力，会有领导权，他不会跟人谈谈笑笑，不会。但是呢，因为这样他显得呢刻薄残酷，人会说，哎呀，他不太有人情味哦，跟这个人哦，哎，也有先生是这样的。那太太呢，每天他没有，那隔壁的先生回家就笑声声，就好快乐。我这个先生回来，整个脸都在命令，好像军队一样的军长啊。他就往他的优点变成缺点来抓住他，所以你看到没有？差不多每个人是这样，优点也有缺点，人就不看优点，就抓住缺点，然后互相攻击，互相攻击，把一个人愈来愈变成没有用，所以难怪婚姻就不好了。那世界呢，不能缺少这个领导权的人啊。你知道那一天不是出这个 D-Day 的故事吗？啊，到处都是 Time Magazine 啊、报纸啦，都是出这个 D-Day 的故事。你知道当时果断领导发命令这个 D-Day 的是谁？是谁？艾森豪啊。那么那个艾森豪是非常非常果断的人。那这种人他是很暴躁的啦，但是他就是会做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你的周围一样的，在教会一样的，你把这个教会扩大，把家庭扩大，在教一样的，你看到有些人他们很会做事情，有领导权，但是有些人他是好好哦，非常有同情心，有爱心，笑眯眯，大家都喜欢他，然后那个背灰锅的就是那个领导的人。但是假如每一个人都好好，现在这个教会就懒摊摊了，做不出事情了，一样的，家里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从每一个人身上去看到上帝给他的特长，他的优点，然后呢，这个缺点是什么？我们互相补，这是上帝的用意。我们互相补，然后提起的时候都是提起他的优点。第三种人呢，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他是比较 creative 的人。但是这样 creative 的人呢，他的优点是很优异哈，很优异。但是这个优异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very creative， 然后呢有感情，他会弹琴做诗歌，然后呢人家还没想到，他就会想到要做什么，有意向，灵感丰富啊。所以这个世界假如少了这种人呢，就不漂亮了，就不漂亮了，就非常的呆板呐、呆板呐、我们靠这些人把什么东西，他一摸就artistic， 就这很艺术。但是这种人呢，因为他多愁善感，才能够有灵感，所以他常常会无缘无故的幽梦起来，不讲话。那他先生呢，回家看到说，今天不高兴什么？没给你吃饱啊？哎呀，他现在一看啊就生气了，说你不讲话哦，我恨你多得啊！你不讲我也不讲了，就彼此不讲话了。其实这一种是他本来这种 creative 的人，很情绪变化很大，所以一点点事情都会让他想啊想啊想，讲不出话出来。然后呢，假如你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这一种第三种型的人最爱哭，最爱哭。那你不要骂他，他一哭没有用，又在哭了。他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要了解他的时候，你就接受他的好处，感谢神，哎呀，给这么多人，他们是很有灵感，来把世界弄得这么漂亮。那些 Beethoven 啊，那些 Mozart， 那些美术家，那些 counselor， 那些牧师，多半是第三种的。所以你不要欺负牧师，让他哭啊，因为他本来就很会哭的，他的感动很灵感， 才能够领受神的感动嘛。他假如说迟钝迟钝，怎么领受上面呢？神讲一百次他也没听到半次，怎么传福音呢？他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很 care 他的 feeling。 从事这一种人，假如你的孩子，你去注意，你的三个孩子三个不同，有时候你奇怪说同样一个父母生下来怎么是三个都不同啊，一个一，一个二，一个三。你要了解他，你不要随便去伤到这个第三种型的他的感情。其实最会自杀的是第三种，所以你要很小心照顾这一种人。第四种是冷静型的，你知道每次我给这些夫妇啊 go through 这个 temperament difference， 他们都会补起来，互相了解以后就不会觉得